我的国语是在马路边学来的，所以有的时候讲话呀，字音咬不清。正好碰到今天下大雨。说到三才同时五十三才，有一句话说啊，百城淹水啊，因此联想到是不是三才同时在五十三才的时候也遭到水灾了，被淹水了，笑话啊。哦，这是我咬这个字音咬不清的原因。这原来是三才同时五十三参的那个入法界品里啊，它后边有一个赞，我会念客家话：福上冬季同志南顺，北上盐水没有无缘，第一次遇上轮，五十三年一曲火阳春。百城盐水就是在这个地方，那个不是盐水，盐被水盐的盐水，而是烟，火烟的烟啊。因为在古代啊，城里有人住啊，就有人煮饭，必定就有火烟，同时人住的地方必定也有水，没有水人也没有办法住，所以叫做百城盐水。是火烟跟水，而不是遭到水淹了啊、哦！所以这就是因为这个字音咬不清啊，发生这个问题。我想起来啊，我讲话有的时候被用偏字去引用出来阴沉笑话的并不少啊。那么这是其中之一，蛮好笑啊。那么本来是去参禅之事，结果遭到盐水了。这是前面因为讲过的话呀，随便提出来做做参考啊。因为这是因为字音不容易咬清啊，因为我不是从波波摩佛学起来的，我在马路边学的啊。我们刚才讲的是人到临死的时候的情况啊，生从瞬息，死从变流。死的时候，随着自己一生所造的善恶业在哪里天变，而继续在哪里流转啊，就是死的现象。接下去经文说：临命终时啊，未舍暖处，一生善恶俱时顿现。这说人死的情况啊，临命终是将终未终，将死未死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人生的六十度不起作用了啊。如果是人呼吸断了啊，心也不跳了啊，可是他全身还是暖的，还有热气，暖的啊。这个全身暖，这个暖处暖气还存在的时候啊，他的第八乌拉耶识就还没有离开。所以在佛法里的习惯认为，人死的时候断气了啊，心不跳了，那么如果全身还有暖气啊，这个人就还没走，他的第八乌拉耶识还存在。要等到全身的暖气整个消失了，完全冷了，冷冰一样的情况，那个时候啊才算是真正死了，全身暖气没有了，心脏也完全凉了，冷了，那个时候才算是这个人的第八乌拉耶识离开这个身体了。所以未舍暖处，就是他这个暖气还没有舍掉，还没有散失，全身还有最起码有某一个地方还是暖的啊。那么就显示他的第八乌拉耶识还没走。所以人死了没有，就看看他全身的暖气有没有完全消失。假如全身都没有暖气啊，冷冰冰，那才算是这个人死了啊，地包呢是走了啊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现代人现代的医学啊，他 以这个老死来断定人的生死啊，这一点呢会有问题的啊。我在民国79年啊，在报上看到一则故事了啊，就是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这个老死的问题。按照那个时候政府的规定啊，就是要断定这个人是不是真正老死，要那个脑神经科，脑神经科的医师，内科外科都可以啊。这个脑神经科的医师经过卫生所的规定，他可以去判定人是不是真正老死的情况啊。那么他好像是阎罗王一样，会宣布这个人死了没有啊。那个报上是，我记得还是7月13，啊，有这么一篇文章，这个医院里接受到半夜接受到一个女孩子，啊，大概20多岁的女孩子，因车祸很严重，头部很严重的受伤，那么在当时看起来啊是已经是脑死了。但是必定要这个判定老死的医师去检验，认为是才可以。那么那些准备，因为他的家属准备把这个身体的内脏啊，身体的各部分都可以检接人家，因此那个医院里要检这些内脏等等的这个准备啊，都在准备好了，就是等医师来判定。那么半夜这个脑神经科的医师啊接到电话，匆匆忙忙就去了啊。因为他这个车祸的人是在6楼啊，在这个加护病房。那么他从这个因为他家里出来到了这个医院啊，要上这个6楼的时候啊，他有这个升降机啊，要上去的时候啊，按照按钮打开就进去的时候，看到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啊，带着一点微笑，也很愁的样子啊，头发长长的，脸蛮清秀的。哎，他心里想，半夜了怎么还有一个女孩子在这边。他是个男人啊，心里也想，哎，不错啊，今天这运气蛮好啊，我到这边来这个升降机里还遇到女孩子。那么到了6楼下来就进去了，那么当时他去检查那个女孩子的这个是不是脑死的时候啊，发现已经把她的脸遮起来了，看不到。那么就是按照规定啊，就一直填表哦，那么一填好了，认为是脑死没有错啊，就判定是脑死了。然后把脸的遮布一打开啊，一看吓了一跳，哎，这个人就是刚才在电梯里面看到的嘛，啊，他心里好难过，那已经判定了，他文章没有继续写下去，这后来有一篇文章说，我相信他一定是已经判定，而也把他解剖了，统统都捡给人家了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好像他已经判定一个人死了。那么有人在解释，就是说，那电梯里面为什么他会出现呢？他灵魂出扣了嘛？有人说不是的，他是还可以有救的，因为见到家人都会把他的身体捡给人家，所以他就灵魂出扣来要求医师啊不要判他脑死。可是这个医师不了解，没有想到这个就是他有判定人，结果判定了啊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难过。后来有一位修女写一篇文章啊，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示，说希望不要随便判定脑死啊。所以现在这个脑死是不是真正死，实在没有办法判定，你又不是阎罗王啊，怎么能够判定啊？往往有人死了3天4夜他又恢复过来的还多的是呢。看看古代的历史，不但是3天4夜，7天了，死掉7天了啊，他还会恢复过来。所以这个人的生死非常难断啊。那么这里经文所说的说，他将时未时的时候，他一生的善恶俱时顿现，整个显现在他的脑子里。就是说这个临死的人呢， 前六识已经不行了，不能起作用，眼不会看了，耳朵不会听了，鼻子不会闻香臭了，舌头也不知道味道了，身体也没有感触了，意地也不会乱想了，那么他的六识完全都已经不起作用。虽然六识不起作用啊，可是他的第八乌拉耶识还没走，替后来先做主翁的这个第八乌拉耶识还没走，那么全身暖气还在，他就是还没有完全走。那么因此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临死的人，他的内心是看到一生自己所造的善恶业整个显现，如果是善业多，那么他会生欢喜心，可以生到善处。如果是恶业多，那就很可怕了，恐怕从此而堕落。所以人临将死的时候啊，暖气没有舍掉之前，他还在那边呢，正在看着他一生所造的善恶业，好像看电影一样，一摸一摸，现在面前看过清清楚楚。因此之故，所以佛法里面就叫人说，这个死的人还没有全身冷掉啊，不要去动他，动到他的身体，他会觉得有痛苦啊。因为人要舍离这个身体到转生，他有三个刹那。第一个刹那舍本有，就是把这个身体要舍掉，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全身的痛苦。那么这个痛苦情况就是他要舍的时候啊，他心里如果我执太重舍不得，那个时候的痛苦就是很严重的。所以像生的龟把它的壳剥掉，生的牛把皮剥掉，拿这种两种情况来形容人将死的那种痛苦情况，就是我执越重他的痛苦就越强。这是第一刹那。这个刹那是短时间呢，但时间长短由个人的业力而定，没有办法确定多少时间。第二刹那就是落入梦觉无心位，休克，跟休克一样，跟睡着一样，突然之间不知人我。等到第三刹那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落入中阴身，就是后有还没有现前。现在这个身体舍掉了，那么转在一个影子的身体给他依托，那个叫做中阴身，也叫做中有身。前身舍掉了，后身还没有去受伤，这个中间有一个身体给他依靠，他的八十全是这个依靠在这个影子里面，就叫做中阴身。阴当时念作阴或者我们这个口音没有办法中阴身这样念，往往念作中阴身。阴就是五蕴，五蕴就是旧意五蕴心意五蕴，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五蕴这个影子做他的中阴身的身体。他这个中阴身是七天一变，七天一变如果过了七七四十九天，他一定就要去转身了或者是转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任何一道。所以这个临终的人呢，假如他没有修行，不懂得破除我执，不懂得这个身体是假的舍不掉，那临终是痛苦的。假如他研究佛法，懂得这个身体是五蕴四大五蕴假合的，没有实体那么知道这应当是要舍掉的，没有实体可当，那么小的放下的话，那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。尤其真正有修的人，要舍掉这个身体呀，就像脱一件上衣一样，很轻快，没有痛苦。这是看个人的修行，有修不会有苦，不修苦就会多。而且这个尤其这个人我知五蕴身心的执着，执着越重痛苦越多。所以我们学佛呀，平常时要对自我尽量把它放舍，不要执着，时时要看破放下才能自在。 临命终时才能来去自由啊。这里说临命终时，他这个暖气没死掉之前，他在看他自己一生的经过情况啊。如果是善业多，那么由此就会升到善处好的地方去，不至于受苦。如果一生恶业多，顿时显现看到都是恶业，尤其如果造了忤逆十恶的地狱业，那么地狱现前，那非常可怕，那就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一生就是指这当生的这个身体，从生下来一直到死，所有的造作啊，那么一生所造的统统表现出来。所以一生善恶俱时顿现，十逆三顺二习相交，这是临命终时的情况。死是违逆自心的，不希望死。世间人啊，这个人生最难的、最怕的就是死啊，很不容易舍掉。那么因此，死是违逆自心的，生是顺的，希望有能够很顺利的受生的地方。这两个习气互相交接，那么因此心里非常的这个痛苦，有很杂乱的情况出现。那么所以这个临终的时候啊，全靠平常一生的修为。有这么一句这个修行人的话在说，不修好生，修好死啊。生已经过去了，现在修的是什么？修临命终时的死，死得痛快，死得自然，死得没有痛苦啊，自由自在的离开这个无蕴身心。看到这个身体就是臭皮囊，没有什么好处，应当舍离啊。那么如果能够自由自在舍掉这个身体，然后转生，或者如果你念佛念得好，往生佛国，那就是前途最光明的地方。这里总说这个死逆生顺的这个情况，然后下文呢就约这个情祥两个字来对照起来，看哪一种多哪一种少，而发生这个各种的变动啊。看住下文，存祥即非必生天上。如果他一生只有造善业，这个祥要代表善业啊，他一生都是修上品十善，那么这个人他的精神往上升，非往上升，那么这个人死掉之后啊，就升到天上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解孤独园啊，就是这个解孤独长者呀，去请佛要到他的舍卫国去说法，那么他就见金色，那么佛就叫舍利佛呀陪这个解孤独长者到舍卫国去见金色。他正在见金色，在见珠的时候啊，那么舍利佛往上看，就在笑了啊，因为他有天眼，他知道。解孤独不知道，就说：“哎，尊者，你笑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我很欢喜。”他欢喜什么？他说：“就是你发心见金色供佛，来请佛说法。你这个功德啊，你的天上的天宫啊，已经修成了。说你这个人间的讲堂刚刚开建，可是天上你的天宫已经成立了，将来你要升天。”那是刚刚才见过佛第一次之后的事情，所以如果你在人间修了这个升天的业，天上的天宫就显现了，那么因此之故，这个人一生都是在修善业，那么所以他临命终时啊，天上的天宫当然就会显现，他由此存祥，存祥就是十分完全是修善法，没有勤见。没有世间的贪爱之情等，所以他就是往上升，升在天上。如果带有禅定的话，还可以升到世界天啊。所以存想即非必升天上，若非心中兼福兼慧集于净念， 自然心开，见十方佛，一切净土随愿往生。这是说就在修出世间纯善法之中，同时又晓得修福修慧，福慧兼修啊，慧是开发智慧，了解佛法，懂得佛的法印啊，能够如法修行。一方面有修世间福，福慧两种都有，同时他有清净的愿心，净愿就是发愿要往生佛国的那一种心愿。例如修西方净土法门的人，念念不忘要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有深信，有谦愿，而力行念佛才能够往生。信愿行三之量少不得一样，都要三世具足，尤其愿力更为重要。假如有愿，愿就会领导你往这个佛国的地方进啊。所以普贤信愿品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文啊，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忏悔，一切诸根细节善坏，一切亲疏细节舍离，一切伪事细节退失啊，福相大臣功成内外通通都要舍离啊，唯持愿王不相舍离，以一切时引导七天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道于即见阿弥陀佛成。这是普贤信愿品里面的话啊。人到了临命终时，世间上一切一切通通都要舍掉，万般哪不去啊，唯有业随身啊，你就是万贯家财也带不去，你再多钱也带不去，再好的东西也带不去啊。可是呢，唯有业力随身，造的善恶业就跟住你，你到哪里他就跟住到哪里。如果你念佛的话，有深信切愿，那往生就没有问题。所以有些偏离的宗教啊，他只讲信啊，那么好就认为是信就可以往生，这是梦话。如果信就可以往生，那跟外教是相同的啊，那变成信就得救，佛法不是这样。如果要往生佛国，必定要深信切愿力行才能成就，信愿行三之量少一样都不得，还要读诵大圣经典啊，全修这个帮助往生的这个德业，所谓万善同归。那么这个人有净愿，那么到了临命终时，自然心开啊，心开就显示他没有杂念，专心只在求往生的一个地方，自自在在的到这个你要到的目标去啊，所以自然心开就见十方佛啊。假如你想要往生哪一个地方，那么哪一方的佛就现前，建议你往生。所以一切净土随愿往生，就随你一生的心愿，你念哪一尊佛，求生哪一个地方，那到了那个时候佛就现前接你往生啊。这是一定的现象啊，你如法修行，如是因，如是果。现在念佛求生，信愿行居住，这是因。将来临命终时往生佛国，那是果啊。往生之后继续跟佛修行是因，将来成佛是究竟果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，如果临命终时能够安然自在的舍离世间而到往生佛国，那是最殊胜的事情啊。这是说纯情纯净纯祥，没有一分的情，完全是在往上修进的这个功夫，有修有证啊。其次，情少想多，轻举非缘，即为非仙，大力鬼王，飞行夜叉，地行罗叉，游于四天，所去无碍。其中若有善愿善心，复持我法，或复境界，随持戒人，或复神州， 随时奏折，或附禅钉，保随法缘，是等亲住如来座下。这一段文就是说，六祥四情以上的情况，那么就是纯祥之外，接下来有一情九祥，二情八祥，三情七祥，四情六祥，这都是情少想多，世间情虽然有，分量少，求超出的境界的想比较多，因为他没有纯情，所以轻举飞远，不能飞得很远，就是不可能呢，就超出这个时间。做什么呢？即为飞仙，做仙人成仙啊，或者是做大力鬼王啊。那么这可能是一情九祥做飞仙啊，二情八祥可能就是大力鬼王之类啊，飞行夜叉可能是三情七祥啊，地形罗刹可能是四情六祥啊。由于四天，四天就是四天王天啊，我们头顶上第一重天四天王天，四天王天以下为这个飞行夜叉、地形罗刹所游的地方啊，所去无碍，他在这个世界内啊，四天王天以下来去自由，没有阻碍。这些其中就是指这个飞仙啊、鬼王啊、夜叉呀、罗刹啊，这些众生如果有善愿、有善心，能护持佛法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释迦牟尼佛自称我啊。其中上面这些飞仙、大力鬼王等啊，其中这些鬼神之类啊，如果他有善愿啊，成皈依三宝，要护持佛法，有善心，要护持佛的法。我法就是佛的法，我是佛的自称，所以要扶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啊，因为佛入灭以后正是需要这些护法善神呢、来扶持佛的正法，或护持境界，或者是扶持那个持戒的人啊，持戒清净的人呢，由护戒神来扶持他啊，不至于受到苦难啊。那么这个神就随持戒人，随顺那些持戒的人呢，他到什么地方扶持他到什么地方啊，或护神咒，或者是持咒的人，他扶持神咒，那么扶持这个念咒的人也扶持这个咒语的法啊，所以随持咒者就是随顺这个持咒的人到什么地方，他就随啊跟着到那个地方去扶持他。或护禅定，保随法人。如果有人参禅修佛法的禅定，他们在修禅定的时候，那么这些护法善神也会去扶持他。元朝的这个高峰圆妙禅师，他闭死关，在高山很高的这个悬崖的上面有一个小山洞，他坐在那边，如果一打瞌睡就要栽下去，那就没有命啊，他就下这个死功夫啊，你不能打瞌睡，如果一睡栽下去就没有命啊。可是人不睡是不行的，他坐久了还是会昏沉，昏沉了就睡了，这一睡着了整个人就栽下去了，栽下去呀、可是没有到底，栽到一半了、觉得有一个手很大很大，这个手啊就把他的身体扶起来，又扶到原来坐的地方去。那么当时怎么他栽下去还有一个大手把他扶起来，因此他就问，你是谁呀、这个大手的这个神呢、就答复说，我是护法威天，我是韦陀天将。你是韦陀天将，你这么发心扶持我呀，是啊，你在用功修禅啦、那我在旁边扶持你，我看你栽下去我就把你扶起来。他这样子心里就动了这个欢喜心了，那好，那没关系，再栽嘛，反正有护法神会把我扶起来。这个念头一举 魏朝天将就说了，你既然动这个坏念头啊，由我来扶持你，你就不怕灾。好，我五百次不负你的话。哦，这完了，他既然不扶持了，这个不能再灾了，灾下去就完蛋了。因为啊，驸马魏天已经不扶持了，可是他做久了又栽下去了，栽下去那个大手又把他扶起来了。哎，你是谁啊？他说我是魏天。哎，你不是说五百次不扶持了吗？哎，你刚才那一念善心就已经超过五百次。所以你真正打坐修持修禅啊，护法诸天都会护持的，或护禅定就是如此啊。所以真正有修的人呢，护法善神都会在身边护持的，保随法人随是安的意思，保护他，使他安心的修行，能够证到无生法人。世人听住如来座下，这些善神呢、啊，都住在佛的法座之下来护持佛法。有人有修行，他就发心护持。啊，所以只怕不修，不肯修行，那当然啊，就得不到善神护持。真正用功修行的人，护法善神时时都在身边护持的。其他的经论里面有详细叙说，受三规有护法神的护持，受五戒一戒有多少护法神护持啊，乃至出家戒又有多少护持，这些另外经文里面都有说。我看这个那些护法善神还是不要说出来，恐怕大家就想摘下去没关系。嗯，那么这些人都住在如来座下啊，那么因此啊，他要扶持这些修行的人啊。那么上面所说的是属于情少想多的这一类，接下来是说情想情等啊，就是说情有五分，想也有五分，就是说修持功夫有五分啊，造业也有五分，这种人就是情想情等，不灰不脆不罪啊，生于人间，想明思聪，情由是钝，这是人道众生啊，就是我们这些人道众生，就是一半一半，情有五分，想也有五分，就是情等啊，刚好平了、啊，情想两种刚好平，因此啊，灰嘛，他想力量不够，不能飞；罪嘛，他有五分的想，也不会罪啊、就是不会坠落三恶道。那么生于人间，就生在人间世啊，做人啊、各位应当知道，我们都是一般一般的，都是五分的，情也五分，想也五分，所以生在人间啊、因为他情五分，想五分的缘故，想明思聪，想是光明的。好的，所以他会聪明啊。有些人特别聪明啊，一目十行啊，这是他的想的功夫特别熟胜啊。虽然是一般一般，他这个想的功夫比较熟胜，所以想明思聪，情由是钝，由是暗啊。这个情是贪，世间的贪爱，所以他是属于很暗的啊，所以比较钝根啊。有些人比较钝根的啊，那么这就是因为他的情的力量比较大，虽然一半一半，可是他的情的力量超过啊，而想不及，所以会有这个比较钝根的那种情况表现。这是人。再往下就是从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去评论了，情多想少。牛肉横生，重为毛群，轻为异族。这个所谓情多想少啊，下面有个七情三想，由此可以知道这是六情四想啊，就是属于六情四想之类的这个众生啊，所以叫做情多而想少。牛肉横生，横生就是畜生道，畜生道的身体都是横的啊，例如牛马，它的身体都是横的，不像人呐、啊，顶天立地的。嗯， 重，如果它的禽的业比较重的话，身为卯群，就是像牛马之类啊，轻为一族，比较轻的禽的情况比较轻的，就做翼，翼就是有翅膀会飞的鸟类，禽类就生于禽类，就是这都是属于畜生道众生呢、啊，是六禽四祥。七情三祥沉下水轮，生于火炬，受气猛火，身为恶鬼，常被焚烧，谁能害己，无食无饮，经百千劫。这是说七情三祥，七情三祥都是恶鬼啊、沉下水轮，按照前面第四卷经文说，这个大地就是金轮，金轮下面有水轮啊，水轮再往下还有风轮、火轮啊，生于火炬，落在这个跟火轮边际那个地方，受到这个孟火在焚烧啊，身体就作为恶鬼，所以常常被焚烧。纵然有水啊，谁能害自己？看到水也变成不能吃的脓血之类啊，不能吃，无食无饮。经过百千劫还是那么痛苦，七情三祥里面就包含啊八情二祥，那么九情一祥以下，我们只讲到这里为止。九情一祥啊，我们留下次再讲啊，小伙。